所以我们在这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哦，不在于只是想到你在我们生活上一些丰盛的供应，就是我们能够这样的来到你的面前，能够在你的脚前与你面对面，这我们就知道这是恩典。谁能够在这位圣洁神面前能够站立得稳？谁能够在这位公义神的面前能够站立得住？我们能够来亲近你，就是恩典，就是极大的恩典。主啊，在万人当中我们算不得什么，但主，当我们等候你，我们听到你对我们讲话，当我们仰望你，你就用脸上的荣光来光照我们。当我们说主啊，我们渴慕你的时候，你就用的灵大大的浇灌我们。因此主啊，好像在万人当中我们算不得什么，我们自己也认为我们自己算不得什么，但是我们看到主你把我们当成是宝贝，甚至我们说需要一切，我们还没有求你就为我们预备。当我们经历到你为我们所预备这一切恩典的时候，主，我们就不能不这样的说，我们一切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感谢你，赞美你。谁能够爱我们好像你爱我们一样？谁能够这样的看顾我们？白天晚上随时随刻你看过我们像你这样的。有时候我们连自己好像我们都觉得自己没什么，但主你说你看我们好像眼睛的瞳仁一样。主，你是我们的安慰，你是我们的鼓励。主啊，你是我们的力量。是的，我们有点勇气也是从你那里而来，甚至我们有点信心也是因为从你那里而来。因此主，我们也这样的说，若离开了你我们什么都没有，若离开了你我们什么也都不是。因此主，我们定义照你所应许的，我们要在你的里面，因为你答应我们你也会在我们的里面。主，我们不离开你，因为你也不愿意离开我们。主啊，因此主，我们不仅不离开你，主，我们跟从你，我们顺服你，我们依靠你。主啊，不是我们走在哪里你要跟着我们，而是你走在哪里我们就跟着你。因为我们再次说，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是在天上我们还有谁呢？在地上我们没有别的可爱慕的，你是我们一切的一切。兴旺在我们的里面，更多的兴旺，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更多的倒空，更多在里面衰微，好像在我们生命里面，在我们身上彰显伟大。主啊，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再次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感谢赞美主。OK， 我们再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当我们看到保罗一直说他不夸口别人，只夸主耶稣基督，甚至一直这样好像跟人家一个对照，我不是用我的口才，我不是用人的智慧，那到底保罗你是真的没口才呢？你本来就是没智慧嘛。有人这样笑他，因为他真是其貌不扬，他本来就没智慧，所以保罗你讲对了，你本来就没智慧，本来你就没有口才，你看那个样子就不像这样有口才有智慧。那是这样吗？或是倒过来，你可以 question 保罗说，这是你的一个所谓的宗教的修养或者宗教情操吗？这是你自己的一个操练的方法吗？是否你想出一些东西来，或是你自己领受一些东西，一说，哎，这是我的智慧，你看 我虽然这么多，但是呢，所以中文说叫大智若愚啊。我们还是你有智慧，你最好装笨一点比较好一点，免得这样讲。这是人生的智慧，你越聪明，你就越装的好像越笨。保罗，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所以这是另外一种的智慧。你看呢、啊，就是我们讲智慧，从人的角度来讲，先不要说那个事情的好坏，就单单的谈这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这智慧从哪里来。我当然，从保罗角度，从我们基督徒的角度，智慧当然从神来。那为什么你在讲智慧，你从神得到智慧，那为什么我追求半天我都得不着？为什么别人都在追求智慧，保罗说你也追求智慧，但你说你得着了智慧，你怎么知道保罗得着智慧？因为很明显一件事情，就保罗的智慧不是只是一个思想，不是只一个所谓的理想。保罗的智慧一直用这句话，从头到尾你大概不能够跳过这两个字，叫做神的大能。他的智慧跟人家智慧不一样是在这里，或者他的智慧跟我们这些所谓追求智慧不一样在，他讲神的大能。原来他有个智慧是得着神的能力，原来他仍然有个智慧，他可以与神连接在一起，神的能力就成为他的能力，以至于神的智慧成为他的智慧，以至于他整个人生进到一个极高的一个高峰。当然他永远不会变成神，我们永远不会变成神，不过他已经摸着了神。所以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这是一个有智慧人所讲的。认识神的至圣者便是聪明，这是一个遇见神的人来讲的，他不需要再所谓求智慧，因为他已经得着智慧。为什么？他因为已经遇见了智慧的源头。再说这个智慧不是只是那边吃饱饭没事做思想一下，哎，我的人生多么的高超，不，他的智慧是可以发生在他生活里面，因为这个智慧给他带出能力，带出能力。没有错，能力从神来，没有错，能力是从圣灵而来。但不要忘记一件事情，整个的圣经告诉我们，当你要得着神的能力的时候，你需要得着神的智慧。因为神的主，如果你要得到神的智慧，得到神的能力，最先你要得着主耶稣基督，因为基督原就是神的智慧和能力。如果你要得着主耶稣基督，最先你要问一个问题，你认识那位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吗？那位耶稣是你要的吗？你要的耶稣还是另外一个？好像所谓的旧约，大家认为那位弥赛亚来的时候轰轰烈烈，当然旧约已经启示这位弥赛亚是受苦的，弥赛亚最讲得非常清楚，这叫受苦的仆人。但是我们一认为我们要基督的时候，我们要是那位轰轰烈烈的基督。但保罗说，你要的是要从这个来入门，从这个来入手，因为这就是神的智慧。你可以接受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吗？我可以接受基督，但我不能够接受一位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我可以为主来摆上手，但是我不能够好像被你欺负，被你藐视。我们做个基督徒可以为基督缘故忍受，凭着信心，但是我怎么可以被你来藐视？所以很大的问题是不是我们没有信耶稣，很大的问题不是我们没有从圣经了解耶稣，甚至我们参加的一些的服事啊特会，我们也见到神的大能，但为什么我们很难跟人相处或跟同工相处？这就是更多教会的问题，矛盾在这里。因为我们要的是智慧，我们要的是能力，以至于没有错，我们要基督，所以我们信耶稣，我们有能力有权柄。但是保罗一再问一个问题，你要的那位基督是经过十字架的那位基督呢，还是你自己心想的那位基督不用经过十字架的？我们要的是得胜，我们要的是能力，我们要的是怎么样轰轰烈烈。 我们不要破碎，我们不要，我们不愿意放下，我们不愿意所谓的降服。我认为啊，绝对包括在内。如果我们不能够教会或者我们个人这个基督徒不能够显出神的能力，不是神没有能力；不能够带出神的智慧，不是神没有智慧，那是因为我们这个人还是我们这个人。我们以我们的智慧定我们人生的目的，然后用人的力量去达到那个目的，我们失去了从神来的智慧，也没有摸着了神从神的能力。 OK， 这是这两个礼拜我们都来谈。那底下人要问保罗，我也追求，你也追求，为什么你得着了我没得着？绝对不是装的。哎呀，我就故意谦卑一点了，我就故意尊了，哎呀 我不行了，我讲的道不怎么样了，我就没有什么能，没有什么能力了，没有什么的这个智慧了等等。保罗一直说人的智慧比神的愚昧还愚昧，人的能力比神的能力更加没能力。不管怎么样，这是一个所谓人的修养吗？是一个所谓属灵的一个谦卑吗？不，这是一个生命破碎的结果。所以我们来看看，所以这边讲到，因为我定义曾定的主义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OK， 所以他遇见了主，遇见了这位钉十字架上主，他明白主上十字架的目的是干什么，就是要把人的智慧能力废掉，再讲是把人的能力跟智慧废掉。当你废掉的时候，带出一个生命的一个特征。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第三节跟第五节，这个第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三节到第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
战兢，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这对一个服侍神来讲，你的这个人对的，你的服侍就带出果效，信的人也对了。这是我们服侍人不对，以至于我们的思想就不对，然后呢我们的所讲出来的话做出来的事就不对。但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也看到有些的果效，但这个果效显明的时候，被我们服侍人却是有个不对的领受，是有个不对的所谓的 conception， 一个观念。哦，这个牧师好厉害，哦牧师啊你好厉害，到底我服侍要他觉得我很厉害呢，还是要他觉得人认清主很厉害？我人不对，我的服侍也不对，虽然从人的角度还是有点的果效，但是后面的结果更糟糕，是被我服侍人，他们的观念就是被服侍了，得到所谓你服侍他的一些的帮助了，但他整个观念是错的。这年来啊，特别从这个所谓的服侍当中，不论是过去讲道，到后来要带出所谓人家祷告，我真是觉得很多人就是被你服侍完以后，最后他跟神的关系没有太大的改变，他可能跟你的关系比较深一点，或有阵子也跟你他觉得不需要的时候他也不需要，那过一阵有问题一定来找你。这是你的服侍吗？这是你希望你服侍看得见吗？所以我常感觉到了，就如果我们这个人不对的时候，服侍纵然有点果效，为什么很多的，但我也看过一些，我也带过一些的聚会，大不代表说有果效，人多不代表有果效。不论你在聚会或者你带一个所谓的一个会众，导师 果效是哪？这些人真爱主吗？这些人真正在困难上为主站立得住吗？这些人真正愿意放下他自己，放下自己的意思，放下他所有的，紧紧的跟从主吗？甚至放下他所有，好像那个年轻财主一样，你愿意把你所有的变卖分给穷人，把你所有交给主来用吗？然后做一件事情，单单的追求主吗？我也相信主也讲了，被招的多，选上的少。我也像那整本圣经，特别就会讲个叫这个渔民啊，剩余的那个鱼，剩余的那个鱼，不是愚昧的鱼，剩余叫做剩余那个鱼，剩下的那个渔民就是剩下，叫 remnant。你看到整个以色列人都是在敬拜神，但是有一群人是神在保守的，那个叫做剩下的那群人，渔民的 remnant。那一群的人没有别的，是少数，但是这些人是神所保守，因为这些人在神面前是真正的能够站立得住。刚刚我们有人呢啊，就在祷告时候提到，什么叫宗教的灵？什么叫做宗教？宗教基本上讲外面，敬虔是讲里面。宗教很多的活动，很多的所谓的方法，很多的策略，坦白说是讲到人的能力好达到人所期待的目的，但是整个的从头到尾，从开始到结束，有没有看到神的大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 OK， 刚刚读这三节经文，试看看，第一个，一个能够被神摸着人，你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叫做我在你们的软弱，然后底下呢又惧怕，第三个又战惊，你可以放在一起，是三样事情。不过如果你从文字角你把它拆开的时候，就把它分开来思想的时候，不是拆开，本来就在一起，你发现是有点的前后的这个因果。第一个又软弱，这个字的意思就是非常非常的容易破碎，容易破坏。所以一说呢，你像那个寄个东西，如果里面叫 UPS 帮你寄个东西，里面是玻璃的，你上面大概跟他讲，他会贴个表，贴个牌子，贴个标签，说 handle with care， 就你要小心，因为这个东西是非常 fragile， 就是非常容易破碎的。基本上这句话，东西存在哦，但是是非常非常容易破碎。OK， 让我再把这几个字解释。所以呢，你拿的时候，第一个心情是怕它破；第二个呢，你的动作叫很战惊，叫小心，可以听得懂吗？如果你这样拿个东西啊，是很容易。就不能够碰，一碰你也不能够大力，也不能够小力，也不能够要捧在那里，然后要从这边带到那个地方去，你想抓住紧点呢，免得掉了但一抓了它搞不破了如果你不抓住的话，你走手的时候又走得快一点，再掉地上一定破。这是讲到整个的心情，因为这个的东西就我这个都是非常的软弱。当然这个东西不是讲那个玻璃瓶子，是讲这个器皿。 OK， 回过头来用到保罗的时候，我再说不是只单讲道，是讲一个服侍神的人，当他这个觉得很软弱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承担不起神给他的使命，他觉得承担不起神给他的机会，在这个机会当中该做的事情，他觉得承担不起，但是已经来了，这怎么办？捧在手中怎么办？拿不好，不要说拿到从这个 A 啊到 B 啊，从这个路上有没有高高低低捧不住，就是拿到手上，我都怕它破掉。这是讲到保罗的心情。那这刚刚讲到这个，很多解经家有不同的解释， 解释到这个保罗心情，解释保罗其貌不扬，这就很多，昨天我提了一下，甚至有人解释说他在雅典的时候，他传闻用，因为雅典很讲究这个智慧啊等等，他要想用智慧来说服雅典，不过在那边圣经没有讲到他有什么特别的果效，所以来到这他心中很这个所谓很这个泄气，或者很心中很觉得这个很委屈了，可以这样看怎么说都可以。所以这时候他心情就很软弱，会到一个程度，好像以致甚至他觉得哎呀说服人太难，所以产生一个叫做对人的害怕。第一个，保罗不是这样性情的人，保罗绝对不是一个怕人的人，保罗绝对是一个他愿意为他争道然后拼了老命的人，命死上都没关系。到这个时候已经被打也好被追也好怎么样怎么样，差一点命都没有，但所以这时候保罗讲他这么软弱是讲什么东西，不是讲他自己，是他面对神给他的托付，他面对神给他的一个使命，他面对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可以用他来发挥。你的心情是什么？我配不知 我不配，我不能，神给我这个使命我不能够 handle， 但是既然给了我拿到手中怎么办怎么办？所以两个，一个怕把搞砸了，另外一个产生一个极端的小心，这个叫做战惊，极端的小心会发抖，拿着没人发抖 trembling 这个字就发抖。我想到有一个在福星里面有个叫做 Jonathan Edward， 他写的东西真的我也看不懂，这个的人他是一个叫，如果说神学里面这中间如果他不是第一名的话最早是第二名，在整个教会历史当中他写的东西真的看不懂。他讲到的时候一个手拿奖章一个手拿蜡烛，所以你看这个人又怪怪，因为那个蜡烛闪来闪去啊，他讲的东西你不睡着，因为蜡烛闪闪你不睡着觉都很难，不过他讲的道带出复兴来，他讲了最出名一篇道，一个落在神手中的罪人他会怎么办 What happened to 一个落在神手中的罪人会怎么样，带出一个很大，如果在他讲的道里面这一篇的道成为一个经典，一个落在公义神手中的罪人，你看硬到一个程度啊，人坏到一个程度，神公义到一个程度，怎么办？他讲讨论这样的一个生命的问题，你想想看，这个答案真的很难讲，你怎么去解释？怎么面对这个会众讲这么一篇道？他的题目就是一个落在这位公义神圣洁神手中的罪人他会怎么样？哇，那硬邦邦。不过有一天我看他写传记的时候，他说当我说每次遇见神啊，总有两件事一定要发生，第一个他说是一个 mystery， 他遇见神他觉得很多人都成为一个奥秘，很多人他没想过，很多东西他不知道的，他一直说着，这是他的思想，神应该是这样啊，但他遇见神的时候他发现神不是这样，神应该是这样想法啦，他的原则是这样，不，你面对生活的时候好像你认为定出来的神的原则，神在执行的时候却不是这样的原则，用圣经话，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的意念高我们的意念，甚至他的道路不同我们道路，他意念不同，这第一个。如果你遇见神你觉得这位神呢，没什么了不起，我的你这位神我都清楚，他讲一句话你会发现 It's a mystery， 他向你显现，那个是 mystery， 神让我昨天遇见你不这个样子吗？今天怎么能够变另外一个样子？不是神在变哦，是因为神太大，所以你每次遇见他不碰到他一点点而已。你不能够摸到那个大象的腿，你就说哦，那个象就像个他的腿这么粗，哎，摸到他鼻子，那鼻子软软，或者鼻子这样。No no no， 你摸到神的时候，比你摸到大象啊大太多了。所以 always is a mystery。第二个，哦，这个我就服他。我每次遇见神，你会 trembling， 用这样，你会发抖，你会发抖。所以当说，当你遇见的时候，这两件必须要发生。他说的，必定会发生。当然还有别的不一定啊，你觉得很温暖啊，觉得很有，但他讲这两个事情，以 Or Johnson Edward 这样一个人来讲，我有很多的思想。我算是读了一点圣经，但是我每次读神的话以后，我觉得哦，这句话我都会，早就知道。还是今天神继续用跟我说了几百次的话对我说话，而且每一次当我读这同一句话的时候，我还发现 It's a mystery， 有奥秘在里面。你就知道这是神对你说话，不是你头脑所明白的那几个字你突然发现。而且如果在祷告在等候当中，神向你显现，在你服事里面神向你显现，你突然发现，这讲很简单，你坐在那个椅子上啊，摇摇的，你突然发现有个大官或者总统来了，你会把位置让他坐啊？应该是这样，对不对？除非你看不起他，你一定会。你突然觉得不配，你甚至觉得站在旁边都不配，你觉得在那如果说想要帮他们碍手碍脚。你觉得干脆你就嘴巴闭起来，干脆你手就放下来，不要再去做了。因为他来了，他会做，他比你做得更好。今天你能够做，是因为他教你怎么做，因为他给你能力做。你突然发现，在你服侍的时候，本来你还蛮有心的，为这个祷告，为着你突然主来到，你突然发现你不会动，你会僵硬，你最多在那边只会发抖。因为你还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你觉得做一切在神面前都是愚昧的，你觉得刚刚喊了叫了祷告啊怎么的都是没有果效的，你突然就勇敢，你突然觉得非常非常非常，我可以讲一万次，软弱。因为我真不知道这位神要做什么，如果他做什么，我知道一件事情，他做的就是他随便做，这些话讲不恰当，不要让他听懂，他随便做的比我拼了老命做的做得更好。我那边喊了我的所谓的洪荒之力，呵呵，流行讲这个出来的，没想到他走过，他只要走过有点风，事情就发生了，我还要拼的老命啊，洪荒子，这时候你会做什么？你就靠边站吧，你就在人群当中，在这位荣耀神面前，你就消失吧。现在我越明白为什么神让我啊，这个进到所谓的灵恩的里面。不是我追求的，真的，我只知道没有能力，但是我不是像那，尤其在我过去观里面，我们教会的背景告诉千万不要去碰灵恩，但是我觉得一个矛盾在，如果又要能力又不要碰灵恩，我就不知道哪边找能力，因为从教会的历史来看，还有从圣经角度来，我需要能力，但是我不要灵恩那种方式，最后我整个这样的做个结论。没想到真破碎我的时候，不是你拣选你要什么不要什么，这不是你的选择，你要神说你要的，我给你什么就要什么，你就接受什么，不是你选这个你选那个，你要这个不要那个，没有这种事情。能力是我的，我怎么给你，我要你做什么，都是神的事情。我就突然发现一件事情， 真正的在灵恩在服事当中，我越来越想，因为我每次服事完了，不是看你们有没有得到帮助，当然感谢主，哦，神做了工，你会跟我说牧师啊，刚神怎么样，我还是问一个问题，神啊，你这样的做为什么？你这样做是你的原则吗？你这样做是成为一个所谓的习惯吗？当我每次这样思想的时候，当我每次这样所谓的这个所谓的反省的时候，或者这个所谓评估的时候，用这个字比较恰当点，我突然发现，我以为这是神的心，这神的做法就这样子，神说才不是这样的，马上下次给我看见他做法就不一样。 OK， 那两三次我总有一个所谓从人的这个统计学来讲应该大概这样，我要告诉各位，十次做的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跟神说，我哪里没办法，神啊，应该是这样想吧，应该是策略这样定吧。等到我每次祷告等候的时候，神又给我个意念，又给我一个意念，给我个意念，感谢主，有些意念是好像一个生一个是连续的，我就知道神给我第一个意念的时候不是停在那，神要把我带到后面，不过第一个意念神要看我有没有看中这个意念，如果我把它丢在一边，后面也不会再有，不过有的话继续思想继续想，我就发现整个意念越来越清楚。不过很多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意念跟我最后带出的意念跟我最先的意念是很不一样。牧师你想讲什么？原来在整个灵恩的这个的经验的里面，神告诉我，欧永亮，你永远是软弱的，以至于你要保持一个心态，你每次服侍我的时候用后面一句话，要惧怕要战兢，因为你本来就软弱的。一个器皿有没有听过，宝贝放在瓦器里面，这种很熟悉的经文，你知道那个句话的那个 significant 吗？那个的重要性在哪？宝贝放在瓦器里面，当宝贝讲这句话的时候，一方面是一个 honor， 居然宝贝放在这个瓦器里面，今天你给我有什么好的东西，哦，包装都非常漂亮的，我从来没一个 到现在有人给我一个橘子，一打开啊，哦，那这个橘子不知道是他特别做，就不是已经不是就已经处理过的橘子，这么大一个，里面呢外面是红盒子，里面是用金黄的布，这中间摆个橘子，所以那个东西越沉越值钱，就越贵了。那个是吃的，不是来玩来看，那个怎么泡水啊，就怎么好啊，怎么好。所以呢，那个东西他给了我以后，还好像给我妻子，他带回来一个。那中间他给我一个小包，就他有另外一个橘子是切开的，意思说你不要吃这个，吃那个就好，那个摆在那边看就好。因为那个橘子还蛮大的，真的蛮大一个橘子，是腌过，不知道腌多久，我也不晓得，不是腌的，不知道怎么处理的，干的。不过你绝对看的是一个橘子，你看那个橘子的时候，你外面真的因为看的多贵啊，所以那个的盒子是有那个店家的名字，连外面那个纸袋也是店家的名字，一说这个东西很珍贵。我的 point 是在这里，常常的你会觉得东西很珍贵，要用好的东西来接来包装，来做器皿盛主。保罗却用了这么句话，宝贝却放在一个瓦器里，我怎么配，我怎么能够 handle， 装得好吗，装得下吗？带出的结果后面一句话，你会有一个叫做惧怕又战兢。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服侍主的时候，我再说你做的是神的工作，你知道你没有任何能力 做成神的工作，因为你是软弱的。先单单讲说你是被造的，你怎么能够做创造的那位神的工作？但是神说要你做，神说我要你做，我给你机会。所以我们常跟一个菜鸟新手说，不要怕，试看看，试看看，试看看。如果那个东西不值钱，我就试看，破了就破了，坏了就坏。但那个东西是很宝贵的。所以当年说，牧师，我知道你喜欢这个车子，哎，我买一个新车。有一天有个弟兄他说，哦，牧师，我买一个新车给你坐看看。我说我看就好，我不要坐。牧师，开看看，开看，不要客气，开看看，我就开过来给你开的。我就跟这个弟兄说，我就笑笑，我看就好，我不要开。为什么？我不要，万一碰到怎么办？你有这种感觉吗？你每次服侍神有这种感觉吗？你每次有这样一个认知吗？所以当你服侍的时候，两个事情要发生，一个叫做惧怕。这么好的东西，我会不会因着我缘故把它搞砸了？那另外一个，这边叫战兢，你要小心小心小心，你到最后你会专心，因为你怕，因为你小心专心到程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要告诉你，你在做这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做有个的态度，这个叫做圣洁的态度来处理这个事情。整个世界都不见，只有你跟神交托那个谁，或者只有你跟神。结果怎么样？第二个，这边所说，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的言语，这已经讲了好多次，我就不需要太多解释，乃是用圣灵和大灵的明证。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明证，这个字是一个法律上的名词，就是在法院里面，在法官的面前你提出一个证明，这是一个公开的证明，这是一个有效的证明，这是每个人在场的人都能够听见，都能够同意的证明。保罗用了特别的字叫明证，这样一个 testimony， 这样的一个的这个见证，是在法庭上被公开成为合法的、合理的、有效的，而且大家都同意的。 OK， 回到这段经文，同意保罗所说的不是人的话，是神的话。同意保罗所讲的那个话是神的能力的彰显。当你我 handle 神给你的使命，是带着刚刚讲的这样一个态度的时候，这样就让我大胆这样的说，神迹奇事一定会发生。每个人都说哇，神做工在我们的当中，神做工在我们的身上。那个被你服侍说哇，刚刚神，有时候问人家祷告，那个人完以后我还没问他你的脚怎么样，他说刚刚神向我显现，刚刚神对我说话，我为他身体祷告，但他给我的答案是说神对我说话，神向我显现。刚刚若不是神这样的话，我整个人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带出最后一个结果，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一件事的两面是分不开的，一个叫做智慧，一个叫做能力。希腊人要智慧，犹太人要能力，这两个事情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每个人都需要有一个叫做能力，一个 你可以这两个分不开。我需要人定的智慧，然后我怎么用人力量达到那个智慧，或者倒换，当你达到那个智慧的时候，这个智慧不是一个只是在那边一个思想，这个智慧是带出果效来，带出能力来。所以这两个看你怎么头尾都分不开。所以对讲一件事情，有智这样权柄跟能力，权柄的本身是空的。权柄是什么？权柄是有能力可以用那些资源。你可以做一个这个总统，你可以做个董事长，你可以做个什么院长，但底下也没兵，也没这个资源，所以你就做长。所以说，牧师，我想做总经理，我就给你个牌子就是，你就过那边，谁也不理你。但是如果一个真的一个所谓的有权柄的一个人，董事长啦、总统啦、院长啦什么，他底下有很多资源，他有能力用这些资源，这就成为他的能力。他有权柄，有这个 right 去用他的资源，就产生能力。所以权柄跟能力是分不开的。不过倒换，你有资源，你可以买个坦克车，你买个炮。但是你不能够用，因为你不是军人了，因为你不是合法的，因为你不是警察。所以你有资源，但是没有权柄是不能够用。这两个事情要分开。我再说为什么圣经讲尊贵权柄能力，因为我们的主他有这样一个身份地位，所以在这个尊贵荣耀之后讲到这，他底下就带出，不是放在上面，他有权柄。那权柄又怎么样？因为他有权柄，有这个权利用他手中一切的资源，就带出能力来。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子。你的身份是什么？你的身份是神的儿女，你自然而然应该有权柄，应该有能力。那这两个东西用得好，你就发现神的名被高举，神的信在上成全，用得不好就完了。所以今天不是神不要我们有智慧，不是不需要我们有权柄，让我们成为个很软弱人。但是我们过去是定用我们的智慧定我们人生的目标，然后用人的能力去达到我们所定的人生目标。纵然我们成为个基督徒，还是在宗教这样的一个程度的里面，有改善有改变，但是还没有达到神所你要的。不是在这个信仰、这个宗教、这些规矩啊、这些原则里面提升了很多，没有错。但是还有一样事情我要给你的。保罗说：“我已经得着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都在追求，他们人生被提升了。我是法利赛人，我是这个祭司，我是等等，是宗教家，我是文士，是神学家等等的，我是道德家等等等等，我是圣职人，都到被提升了。但神说不要停在这，我要把更高给你，我要把我的能力给你，我要把我的智慧给你，因为我要把我所创造世界给你，好像当年给亚当夏娃一样。要紧的是，感谢主，我们都信耶稣，我们都被提升。你提升到哪一个程度，哪一个 level？信主30年，感谢主，你圣经熟了很多，感谢主，你在教会服事，教会的规矩也懂得蛮多，甚至你参加服事，包括恩赐，你也用很多，那已经被提升，就停在这里吗？保罗说 no， 直到不是虽然你没有神的能力，不是说你现在没有神的智慧，但是让神的智慧成为你的智慧，全然。你的智慧是从神来，不再掺杂自己的东西。你的能力不再是一般是神的工作，或者一般是你的能力。不不不，人有没有责任？有。但是神说，你要完成我的使命，叫大使命。光看你，只是光靠你是不行的，靠我靠你一半，靠我一半也不行的，要完全的依靠我的能力。这两个事情，钉十字架的基督，两样事情，你需要破碎、破碎、破道空，但不要停在那里，你需要基督、基督、基督。 最后结果是什么？你服侍手带着一个破碎的态度来服侍，你就可以把基督活出来，可以听得懂吗？你带这个破碎软弱的态度，我不行我不行我不行，所以处理神的事情的时候，用这句话叫惧怕。这么好的事情我有没有把它搞砸了？所以在这你会专心，叫战兢，你会专心，你看到看到专心，你不会在思想别的事情，你会专心。这样的时候你突然发现一件事情，这边所做的突然神的大能，你要见证这位神，他本来就是个奥秘，但这位 奥秘的神显出他作为叫大能，所以带出一个结果叫做明证。You testify， 今天你做的一切是这位神在做。这位神，你所讲的这位神不再是一个只是奥秘，这位神是圣洁，是公义，是全能的。你不再说这位神是讲了精神寄托了一个宗教的修养了，安慰安慰，没有，这位神是大能的神。你还是要讲道，你还是要服侍，你还是需要讲个道讲得清楚，把神的奥秘讲得清楚，尽你的力量。这是一个 level， 你进到另外一个 level， 到最后你不过是一个器皿，只是让这位奥秘的神显出他自己的作为来，好叫你们信的，请大家留意这个字，叫你们的信，这个字不是讲信仰的那个本身，不是讲教条教义，这是讲到一个活泼的信心。你的信仰，我的信仰，或者被我们服侍的信仰，他们的整个的信心不是建立在只是在信仰上 do's and don't 做这个不做那个，或十诫啦、业教，他们的信心是要建立在这位又真又活神身上，这个叫信心。不代表他们的信仰、他们的教条、他们的教义可以随便，我们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不是最后的目的，最后的目的是让你遇见这位神。这个人懂得神的心意，不是神，不是最后的目的。我讲道讲得清楚了，求神的灵也感动那个人 OK， 他听得明白了，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圣灵会帮助你，帮助我能够把这个道讲清楚。但讲完以后目的不是说哦，这个欧牧师好会讲哦，这个欧牧师祷告很有成病能力，这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才是目的啊。所以有一次我不说在那还在四楼，我们的长者牧区啊，就在四楼聚会，那时候人还没有这么多。所以有一次啊，这个有一个人站在我前面，是一个老人家带一个长辈带他来的，我看他比较年轻一点，不过我一个灵感动，我应该为这个长辈来祷告。所以我突然那个长辈就说，牧师，不是我要祷告，我带这个朋友啊，你可不可以祷告，他比较年轻一些。我感觉这个比较，这个是属内的，我一个心感觉可能这位还不太是，就好像觉得那个信心不太有，或者他的信心不太有，或者我的信心不太有。没想到这个长辈就说，牧师，我带他，请你为他祷告。我就问他，你信耶稣吗？他说没有。那牧师他没有信心，你可以为他祷告吗？我说当然，来到神面前一个都不会丢弃，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为什么问祷告，我怎么问祷告，我能够问祷告有事情发生的原因是什么。我没有讲这么复杂，只是在我心，所以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我要告诉你，这不到三十秒，我要告诉你，我说我不会医治你，我没有这个能力。他看着我，既然有人说这个欧牧师为人家祷告就有事情发生，会做医治祷告，他听到我亲口跟他说我不会医治你，他不愣住了吗？但是我要告诉你，耶稣可以医治你。哎，他眼睛又亮起来，那总有人要医治他才行啊，不然他来干什么？因为他是神，所以他有能力；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因为他不仅要医治我们，他要拿走我们身上的罪，因为这就是我们今天软弱的原因，因为我们离开神。这三十秒都不用就讲完，他听懂听不懂我也不晓得。不过完了以后， 你要耶稣来医治我，医治你吗？一说第一个，就耶稣给他点点头。OK， 我说很好，那底下跟我祷告，求耶稣来。我说你要祷告向耶稣来医治，他说我不会祷告，因为他从来没有祷告过，他也不是基督徒。我说你要跟我讲一句一句，耶稣，他就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讲一次两次以后，你一口气自己讲看看，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我。哎，讲了两三次，讲得蛮顺。OK， 我就说，就是刚刚讲，你闭起你的眼睛看着耶稣。他说我没有看见耶稣，我说你看着十字架，闭起眼睛，然后对挂在十字架耶稣说，耶稣，求你进到我的心中来帮助。他闭眼就这样重复讲。讲完以后 ，OK， 现在再多加一句：耶稣，求你这样心来帮助什么？你讲，因为你的病人刚才讲了半天，我也搞不清楚你的病是什么。他什么说脖子还什么什么，还叫整个脊椎骨啊什么东西？我就为他祷告。完以后他就祷告，我就说主啊，求你进到心来帮他的脖子还什么，还叫。没想到他祷告，他牧师，我的胃也不好，我叫什么也不好。我说一样一样来。不要这么急，虽然都老人家很喜欢祷告，说一群的人都跑外头去，我就说就来祷告，主啊，就这样按手在他身上，我正摸摸他也没碰他，按手上就医治他脖子，他就躺地上去。后来我问了那个，因为师母在跟我后面。他说那个还没有信耶稣是谁带他来，因为他认识这些长子，所以我碰到史师母就问了，哎，因为后来我问很多人祷告，问史师，哎，刚刚那个慕道朋友啊，他到哪去？哦，他说你祷告完以后你就问别人祷告，他就站起来了，过没多久他就跑出去，他一面跑一面跳，开心的说，就从这个从前面就从后面这个门口出去，他一面走一面跳，他说耶稣是真的，耶稣是真的。哦，我开心的不得了。千万不要祷告完了，哦，牧师你好厉害，耶稣是真的。各位，当你服侍完以后，人从你身上遇见这位主，他们会说耶稣是真的。几时你觉得有点夸口说耶稣是真的，就显不出来了，名证就出不来，因为搞了半天还是你，不倒过来，这个人自动的会说耶稣真的。就像我刚刚说的，很多时候为那个祷告完要爬下，刚刚耶稣抱着我，刚刚耶稣在手按在我身上，有时候耶稣开我的口，他就讲方言，我从来没有教人讲方言，我从来没有叫你讲方言，你讲就讲，不讲。我要的人的是，不是追求某样东西，也不是追求跟着哪一个人，我要的是这个人得着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去祷告，我们靠同声来祷告，我们求主来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在主的面前因着神的恩典，我们在面前被他破碎。从那天开始，我们知道我们这个破碎的人，我们这个软弱，如果能够做神的工作，不仅是一个恩典，是一个极大的 honor， 一个荣誉，这是一个极大的责任。人能够做神的事，这句话可以放在心中背一辈子。人能够做神的事，我们不是在变魔术，是做神的事，这是何等大的责任，也是何等大一个荣誉。那问题是你把荣誉归给谁？你靠谁？你需要神。后面一定就讲到圣灵了，等到后面一段开始讲到神。我要说在，所以我在说我不追求恩高，不是我有本领，我追求是主，我要有主的智慧，我要知道主要我做什么，然后我跟主说 虽然我不懂，不是完全懂，但这次你告诉我，我就一定去做，因为这是你的智慧。主说，你真的吗？我是真的。你不懂也要做吗？只要你说了我就做。 OK， 不懂的意思说我自己也做不来。所以主说很好，那你就做看看，你就发现恩膏自然而然就落下来，你就自然而然做神的事情了。你不需要在那个人面前大声喊大声叫还摇他半天呢，你讲讲他就躺到地上去，就这个样子。他躺就哭起来了，你跟他讲讲话的时候，他心就感动，一面哭一面笑。你看过这个没有？那万有神好爱我，神好爱我，求出来了。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让我们在主面前更多的有他，更多有他，更多放下自己，让他更多充满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我神在你仰望等候，宣教上做成就，就继续带领我向前，把我带进新的里面。哦，把我的弟兄姊妹带到新的里面。哦，让我们真是看我们自己是软弱的，以至于当每一次在你的面前服侍你的时候，主，我们是惧怕的，我们是战惊的。但主啊，我们就知道，就在时候，你的灵要浇灌我们，你的灵要充满我们，好叫我们这个愚昧人能够做合乎神性的事情，好叫我们这个软人能够做着你要做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赞美。天父，我们在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愿主灵继续在我们上来做工，圣灵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真理，也帮助我们能够进到真理里面。说借着这一两个礼拜我们在主面前的思想，让我们不仅是学习怎么放下，怎么倒空，怎么破碎，怎么降服，说让我们开始更多学习怎么叫做在基督里更多有基督，也就是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好像神的所应许，就像保罗说，如今活着不再是我，那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主，我自己把我的弟兄姊妹我的同工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提升我们。哦，好像真的我们这个人，好像我们这个教会幕后的荣耀会大过先前的荣耀。我们把这些时间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就继续与我们同在，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